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柏林华人教会宣道会福音堂景寺院居住，很高兴，因为以前我跟李远洋牧师在那个汉诺威，我们都有一些同工的一些机会，那这一次和他在台湾他说请我过来，如果看到好像说潘展道的先生也都在这里，非常高兴说他回去之前还能够见到他。OK， 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我们的天上阿爸父，我们赞美你，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父，我们可以得着生命，我们可以得着你自己。谢谢主，也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做好，甚至开通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话语所摸着，让听的讲的蒙蒙造就。祷告奉基督名求，阿门。
今年五月，我们是在今年的那个母亲节，我们已经回到了德国。我们之前我们是在台湾述职，今年大概二月到四月底吧，二三四三个月在台湾述职。那时候教会里面，我们的台湾的教会在母亲节上安排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节目，他是请一位母亲去做见证，当成主日的一个信息。那我是就是看到他们的宣传的这个海报，结果我就稍微就去了解一下这位母亲的故事，觉得挺感人的。他是讲到说，台湾的一位妈妈认为说呢，把孩子带到美国去受教育，应该对孩子是好的，所以他就把孩子呢带到了美国去读书。哪里知道在青少年的时候，那孩子呢遇到了一些不好的朋友。那有一天呢，母亲在孩子的房间的地上找到了一个针头，就是打针的那个针头。那母亲那一下子，他整个的世界就好像碎掉了一样。他本来就觉得他孩子很怪很叛逆，可是他总以为说这只是一个青春期而已。等到他看到那个针头，他就确定了他孩子有了一个吸毒的一个习惯。接下来就是一段很痛苦的过程，当然他是要求他的孩子能够戒掉，可是他的孩子呢，因为朋友的关系，因为已经上瘾的关系，他就是不肯听妈妈的话。最后呢，妈妈就只好把他关进这个戒毒中心里去。那这个孩子呢，他在戒毒中心里，他很不舒服，很不习惯，所以他就尝试着去联络他的朋友，想要逃出来。辗转呢，从他的朋友的那边后来呢，他一突然间听到说，他的过去的巴比，就是他最好的那一个，跟他就是一起吸毒的这个，或者带着他的那一位，他听到说，他因为打这个毒品过量，结果呢住进医院，脑残，这样就是整个人变成植物人一样。那一瞬间，他就突然间好像醒悟过来，说：“哎呦，如果我顺利的逃出去，说不定现在躺在医院里脑残的是我。”所以他就决定不逃了，就专心的就留在医院里面，就是接受这样的一个戒毒的一个过程。这位妈妈当然就是说，经过这一个过程呢，就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人似乎都是一个这样的，说好像是要经历一个出死入生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像要把一个人落在一个坏习惯里面，好像是醒不过来。那另外呢，我们也在另外也是去年吧，也是我们在长春台也会看另外一个视频，就是讲到说在美国，也是在美国好像问题多一点，讲到一位同性恋的牧师，这样 他也是就是说因为父母的不和，那他在家里就是应该就是家里有一些问题，那他就是出去也是交到不好的朋友，那他在甚至就是他知道自己似乎是有一种同性恋的倾向，那他呢不是吸毒，他是个贩毒，他这个比吸毒还要再更厉害的一位。那他在之后呢被警察抓了，那他的母亲就是这两位母亲我都是觉得很伟大，这母亲从来没有放弃，两位母亲都是不停的为他们的孩子祷告，即使他知道他的孩子是同性恋，他依旧就是找所有的资源，关于就是说如何能够帮助这个同性恋的孩子，他就这样去帮助他，为他祷告。结果这个孩子呢也是就是说发进去放出来，他依然在他的这样的生活里头，在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里头继续他的生活方式。后来又去发进去，等到他验血发觉说他有艾滋病，那这一下子这个孩子就给彻底的给打倒了。好像我们人呢都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死是这边第一节讲得很清楚，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当然没有说死成像刚刚讲的那两个例子一样，不过那两个例子只是一个极端，或者说是让我们稍微看见一下这种可能性，或者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是在受到一些罪恶的捆绑而我们没办法出来，这是当那一个最后一集的来到，就是刚知道朋友就脑残了，刚知道说自己得到艾滋病了，那个最后的一集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哎呀我真的是死了，在那一个时刻好像母亲的祷告就成为他唯一的力量，他居然因此而得救了。所以呢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死的时候，他就叫我们活过来。就是我刚先到我来，可能就马上你来看就好了。那我们在这边讲说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其实保罗在这边讲这个死的意思应该是属于一个灵性上面的死。那我们当然我们平常理解的死是一种身体的死，这是一般人所知道的，可是圣经上面讲的死主要的是灵性方面，跟神不认识神，我们的死就是对神没反应，对一个好像一个对这种创造万物的主宰，我们不认识他，或者说根本不知道他，或者把它当作不存在，这一种是圣经里面的所谓的一种灵性上面的死亡。那这样的死亡呢，就是通常表现就是在这几方面，就是我们是随从世界的风俗。在这个随从世界的风俗呢，就是我们受到世界的影响。那第二种呢表现呢，说好像就是说顺从空中掌权的这一边呢，就是在保罗这边也是在讲到说，是说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我们就说好像人上瘾，好像说中了邪一样，其实很多时候确实是在照圣经的说法，事实上是我们是受到这些邪灵的影响。那然后呢我们也会随着我们自己所喜好的去行，像提摩太前书五章六节里面有讲说，喜欢厌恶的寡妇正在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对，我不晓得，那其实不见得是寡妇了，是的，喜好厌恶的人就是我们就是好像追求的都是一种肉体上的满足，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活着的时候好像也是死的。 那这边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死大概是受到三样的影响，一个是世界，就是风俗，那一个是空中掌权者，就是受到灵界的影响，最后受到的是什么呢？是自己的肉体，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私欲，这样的一种影响，所以我们有这三种的表现，然后是或者三种的这种管道，让我们在灵性上面死亡。所以呢，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就是说，好像说我们这一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不信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光照着他们。他们有几张这个图片，稍微表介绍一下。现在也就是说，很多人呢，就是在好像说饭做好了，妈妈还在里面忙这样子，那大家围着餐桌呢，也不讲话，是各自低头看自己的东西。就说，就这个是，就是说，另外下一个，呀，学校离群学生也是，就是这样。那下一张是在电影院还没开演电影的时候，这个是大家的状况。再下一张呢，就是这样，很小开始我们就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讲说，我们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有时候不晓得世界的神是不是苹果啊，还是怎么样，把我们弄瞎了眼睛，让我们看不见好像周围的发生的事情，或者更是不要谈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或者这位造物的主宰。所以下一张。所以呢，我们说原子死的，那这里面其实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死亡是已经开始。那我们想说这边呢，死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是一个灵性的死，同时呢，也是一个身体的死，那最后才是一个永远的死。这是圣经里面一般讲到三种的死。灵性的死是不认识神，那我们身体最后会死亡，可是我们身体死后，灵魂呢跟神永远隔绝，那一个是永远的死。就像我们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神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所以这个永生这边永远的死是成为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可是诸位，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都活蹦乱跳的，我们都非常健康，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说，其实死亡是已经进入了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已经开始，那个死亡的过程已经开始。像说哪里会呢，我如果说手上掉了一个割到了一块肉，或者说一块皮掉了，很快就生出来了嘛，好得很，哪里有死亡这回事。很多样细胞的新陈代谢都很好啊，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就是有人说，我们就说除非你有一天有了一个这个 heart attack， 就是说有心脏病发生的时候，你不晓得你有 heart， 你不晓得你有一个心脏，它在里面嘣嘣嘣天天帮你跳，要跳多少下，可是你不知道它的存在。有一次我父亲在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六七年前，他有一天突然间 heart attack， 躺在地上几分钟心不跳了，这样等到母亲走过去发现他的时候，不晓得他在那躺了多久，赶快去那里去压他的心脏，他终于喘了一口气又活过来了。活过来他跟我妈妈说，你救我干什么？妈妈说，我不救你我干什么？那就是赶快就把他送到台大医院，那就在医院里。那我那个时候神学院呢，我就下课就坐地铁去医院陪他，在家附近方面陪他，那也挺好的。我们就度过一段时间。可是那是医生就跟我讲说，你父亲呢，因为躺在地上不晓得多久，十几分钟，还不是没那么长吧，大概几分之几，大概也算是一两分钟，他心没有跳。结果身体就开始有一些变化，他的心脏的细胞开始死亡，大概只剩下50%左右的功能，其他50%的心脏的细胞都死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的细胞是死了就死了，
他不会再生的。这是死亡是已经开始在我们里面，所以也是啊，就是我们其实也不必说去看到里面的状况，我们只要看我们的外面开始真体，我们就真的是开始感觉自己的体力有一些退步。所以我们知道死亡是已经开始，而且死亡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是越来越大，死亡在我们的身上确实是长的权势。那我们的脑筋呢，记忆力呢，也是开始好像越来越记不清楚。以前看到中国字呢很简单，都会写，但现在是明明知道有一个字，我要把它写出来，突然忘了。所以就说这方面也是知道说啊，我们也是就是有些东西不对了。其实不止如此，是我们跟人连接的能力也变差。你年纪越大，你交朋友的能力也越来越差，就人就开始变得孤立。那我母亲有的时候讲我父亲，或者我父亲也讲我母亲，说你这老的变得越来越怪，这样就是都代代的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也是离神老了。如果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离神好像也是越来越远。当我们不能爱神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爱人，所以就看得出来，就是说所谓的灵性的死，所谓的身体的死，其实都是在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在我们身体中。那个黑暗确实是越来越扩大，直到我们真的死亡以后，我们的灵魂被与神隔绝，那是一个永远的死。这一个是圣经里面对我们的一个描述，说我们先是灵性的死，最后是一个永远的死。对，这是好消息呢，就是哎，当我们死在我们原来是死。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他却叫我们活过来，这一个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一个福音好消息，就是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即使说我们的心脏细胞也许啊死了就活过来，可是我们相信神如果真的要你死，他有能力，他有办法，他可以让他复活，这样。所以像拉撒路死了几天啊，在坟墓里面死了4天的这样的，他心脏细胞应该死得干干净净，神叫他活过来，就他的心照样跳得活蹦乱跳的。所以我们晓得说，神所谓的叫你们活过来，今天他只是没有展现他这样的一种能力，他只是让我们先让我们的灵性得以活过来认识神。可是呢，同时他也，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离世，我们离开我们的身体，我们可以永远与神同在，那是一个永生。不过我们也晓得，如果他今天回来，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他今天可以同样可以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不过他死多久，我们那个心脏再怎么样，他都有能力。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他是叫我们活过来，所以我们的灵性的活过来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意识到自己是死的，我们才可以接受神的福音。我们如果没有自己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与神隔绝的，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状况是非常的不好的话，这一个福音对我们来讲依旧是相当的遥远。那在这里保罗有讲到一个是神的怜悯，那神的怜悯他同时也讲到神的恩典，这两个观念。因为神的怜悯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什么是怜悯呢？怜悯就是说神的怜悯，怜悯跟恩典这两个观念。怜悯是说是我们本来是该受处罚的，本来是应该挨打的，现在神说免了，这个叫做怜悯。你该受罚的，可是耶稣基督都为我们承担了我们所应该受到的处罚，这一个是神的怜悯。可是恩典呢？恩典是什么？是恩典是我们本来不配有的，我们不该拿不该得的，现在神说给你，这一个是恩典。那这样的这个是，所以在以弗所书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他有恩，有怜悯，有恩典，让我们一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这个恩典有几个特
特性，因为我觉得在以波所说恩典这个观念基本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观念，因为他说我们得救是什么，是本乎恩嘛，所以显然也是因着信嘛。我们以前都讲因信称义，对不对？可是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得救是靠恩典，是神伸出手来把我们从我们的罪恶过犯之中，把我们自己在一个很深的一个自己挖的坑掉在里面的，神伸出手来把我们一把抓起来，这个是神的恩典。这个所以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称义是因着信，所以我们要得救，我们实在是知道说这是神的恩典，恩典的奇妙，神的恩典的作为。所以我们对恩典要稍微有一点点的认识，就是或者我们应该有很多的认识才对吧？我们今天都只有一点点的认识。我的一点点的认识，对恩典的认识，就是说，一个是它是白白的，这个是不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我们从以弗所书之间所念到的，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那白白的恩典呢？可是我们要凭着信心去要，这样这个就挺难的。这个就等于说，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东西白白的摆在桌上，就是像证明的果子。我们跟兄弟讲一下，就是说。就是启示录也说生命树每个月都结果子，可是你要去拿，你要去摘，你要去要，这样你不要那种你也知道。所以基本上恩典都是白白的，可是我们必须去跟神要，这样子。所以这边恩典呢是白白的，那可是呢就是要我们去要，基本人的对人的面子来讲是有一点的问题，有一点困难。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 Kingdom of Heaven， 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中文名字，我忘掉了。就是讲到一个耶路撒冷的保卫战，一个将军这个他就是帮助一个王后去守卫耶路撒冷，然后围剿的大军萨拉丁带着他的大军来攻城，这样子。那一幕呢，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位将军菲伦，就当他们两边打的这个差不多了，最后胜负已分了，但是城也是破了，让他守不下去了，然后呢就出去谈条件，萨拉丁跟菲伦条件谈好，怎么把城交给你，然后怎么样使百姓不受任何的伤害。那最后呢，菲伦就是好奇的问一下萨拉丁说，耶路撒冷对你的意义是什么？萨拉丁当然很高兴，在那时候他已经这个知道这个城，他就说那对，白白的，那没什么，对。可是转头以后，他再嘿，就想一想，再回过头来再跟别人讲说 ，everything， 耶路撒冷对我来讲是 everything， 恩典对我们来讲也是白白的，是 nothing， 可是同时他也需要我们付出 everything， 我们的面子。我们的一切我们就要到神的面前去，我们就是要，这个是恩典的原则，白白的，可是你要去要，你不要你拿不到，你必须要你要，这样子。那同时呢还有一个恩典，还好像还有一个味道，是说要坐下来，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特别强调一个坐这样的一个姿势，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且是与基督一同坐下来。我们晓得基督已经得了胜，今天是坐在父的右边。所以呢，我们其实要得恩典，好像是说也一样。当我们今天我们还在那里走来走去，自己还能做什么的时候，大概我们都自己会去尝试着去做什么。可是当我们觉得一切都好像这个没办法了，人觉得到了尽头的时候，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你坐下来，你坐下来跟神要，就这样就可以了。只有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坐下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安静下来，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安息，坐是一个安息的一个样子，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安静，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神面前安息，
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就进入神的恩典里面，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难处全部交给耶稣，我们把我们的难里面的困难，我们一切的问题我们都交给主，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以前是死路一条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那两个儿子他们的一些状况，可是他愿意坐下来的时候，他愿意跟神倾诉的时候，那他就有救，福音的大能临到，神的恩典临到，所以这是要坐下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当我很多时候我认为过不去的时候，我唯一做的事情，我就是到沙发上去坐下来，然后在那里默想我的问题，我把我的问题通通交给神，真很多时候就会有平安喜乐来到我的心中。这一个呢是讲到说是丰盛的恩典，恩典是丰富的。有时候我们常说每一天早晨呢，就是说在西方人，我不知道德国是不是也一样，我们以前在美国工作，那美国人都说这个每天呢一定要 don't talk to me， 直到我喝了我的咖啡为止，这样就是说他认为说喝那杯咖啡是挺重要的，像我的在我一杯咖啡之前你要跟我讲话。其实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应该想到说，我们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去坐下来，每一天那一个其实是比那一杯咖啡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说得一杯咖啡是每天早上，而是说我们每天早上要得到一杯的恩典，这样这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让神的话让神的生命到我们里面，赶走我们里面的一切的烦躁，一切的黑暗，让我们的一天的开始是从一个光明，是从一个神的话语这样的开始。那神的丰富的恩典是好像说表现在圣灵的九种果子上面。我们常觉得说圣灵的果子，我以前都以为说是我自己要结出来，我现在发觉好像不见得是如此。我觉得圣灵的果子就像启示录里面的那棵生命树的果子，它是每按时都结果子，或者说果子非常的丰盛，就像在我们的这个 Aldi 啊，在 Netto 啊，这个水果摊的上面丰盛的一塌糊涂。重要的是说你需要什么你就去要，就是我常觉得说像我们遇到一些状况，当我们忧伤的时候，我们就去选择喜乐。保罗说什么？就是你们要喜乐，那个是命令啊，不是说什么你们要结出喜乐的果子，不是的，就是命令你就是去喜乐就好，就是到圣灵那里去，到神的水果摊那里去，你就去捡那个喜乐的果子，你就喜乐吧，这样当你开始笑，你就把整个人的喜乐就带起来了，就这样做吧，就到神的面前先坐下来说，我现在忧伤，神啊给我喜乐，这样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害怕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说，神啊我要信靠，这是一个信心的果子，你到神面前说我没信心，求神给我这样的果子就可以了。生气的时候我们选择爱心，说我跟这个人过不去，可是神啊你给我爱心，我是尝试的去爱他，就像神爱他一样，神爱不爱一个人呢？神爱他，他既然神爱他好，那我就用神的爱那样去爱他，虽然我心里讨厌的一塌糊涂，可是我必须用神的爱，因为神爱他，所以用神的爱去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都是说我们是我们的选择，不是我们自己里面可以结得出来，你就是选择你要这样，你就跟神要，这个就是恩典。试探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赞美神。有一个朋友吧，好像讲起来我就网络上看见的，就是说他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有的时候难免呢在上海北京难免到一些场所，就是下班以后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去，他呢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应该是没问题，这样子就去了。哎，去了有一次他就说碰到一个陪，就是好像在碰到一个女孩，他一看哇，说真的是，说这条过不去了，这真是，他就是说不晓得为什么，就觉得说哎，这个吸引太大，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哎，不晓得为什么，他里头有个感动，跟他传福音啊，跟他传福音， 喝一下就传福音，那就没事了
啊。那个感觉，那个奇奇怪怪的感觉就过去了，
是这样。他回来就好不容易跑出来，是吧？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试探来敲门的时候，你就让主耶稣去应门，去。你觉得哦，这个家伙像魔鬼一样，像撒旦一样，你就请主来，让他来对付。你不要自己去对付，自己去面对。那里面有一个祷告，就是请耶稣来开门，来做，就是我们来赞美神。我们来看说这个时候主要我们怎么样来应付这样的一个场面，这些都是恩典，是极丰富的恩典。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慕道的朋友就跟我讲，就陈道啊，他说我读圣经觉得就是他说保罗讲的好奇怪，说什么恩典这个罪这个律法多罪恶多，所以恩典也越多。他说是不是这个都是我们是越犯罪就越有恩典这样子。他说好像看起来圣经又不是这样讲。我说这样讲，我说你的理解也对了，你是恩典确实很多嘛，那你律法也确实很多嘛。那德国你这个开车，有像我从美国来的，德国跟美国的交通规矩又是不太一样，我如果开车绝对会犯很多的错误，这样。所以规定多，那你犯错的可能性多，这样神的恩典也多，警察正好不在，你可以抓嘛。可是你到了印度的话，那你看一点规交通规矩都没有，连红绿灯都没有，大家开得好不好？开得很好啊，有没有什么事情？没事，有没有撞到？也没撞到，大家照样在那里来来往往。所以你德国律法多如牛毛，大家也开得很好。在印度什么都没有，开得也还可以，这样。所以大概就是说，所以说恩典多，律法多，那犯的错的机会多，那恩典也大，因为警察没那么多。所以恩典你可以这样想说啊，是我没错了，我犯了错，神有恩典，让我可以过得去。可是我跟他说，兄弟啊，还是弟兄啊，恩典多其实还有另一层的意义，就是说恩典其实是让我们能够胜过的，是这样。当我们碰到很多的这一种试探，我们碰到很多的律法，我们碰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说等我们做错了我们才去支取恩典，在我们做之前其实恩典就在那里，你凭着恩典你可以胜过这许多的试探，你可以胜过这许多的这些律法的这一些的问题，就是神的恩典会带你过去，这个是恩典的我不要的第几作用，这样。不过至少恩典有两个作用，也就是说你犯错以后神有恩典，神的耶稣的宝血永远够我们用。可是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恩典，就是说我们其实在遇到试探在遇到问题之前，我们就可以去支取恩典，我们可以去胜过，这个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这个是恩典的最主要的一个功用。所以我说恩典是非常的丰盛，非常的丰富。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就说下一个就是讲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就是我们源自他的工作，那恩典来干嘛了？神有这么多的恩典要做什么？神原来是要完成他的创造跟救赎的工作，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他要完成，他靠的就是恩典。所以这一个是神的恩典的一个目的，他是要把一个腐朽本来是坏到不能再坏的烂木头，他今天把它重生，他今天让这个烂木头就是接枝接到那个好的树干上面，我们可以重新，我们可以长出好的木料，我们可以成为奇妙的工作，我们可以成为神的杰作，这样子。这一个是恩典的目的，神是要我们成为他的永远的旨意里面的一部分。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是我们最近去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堂，听过吧？高地的建筑，这个大概已经盖了100多年，还没盖好。我们这次看才觉得说，哇，真的是美丽。那 OK， 再看下一个，这个是里面它。正中央还有螺旋的，那就是那个楼梯吧，可以去爬上去。那里面的采光不好，再下一个，你可以看得见说它的那个里面就好像说是这个
根本跟科隆大教堂跟德国的这些教堂拼接的就是有天堂，是不是？这个是圣家堂，哇，很漂亮。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好像有这么一点这样的这个感受。那当然人穿上，人在里面照相也是彩绘玻璃五颜六色的，相当美。所以我想说，神其实也是，他也是在把我们建造成将来的圣家堂，将来的神的家，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就在我们身上制造。就像到今天，我们还是在造圣家堂，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他的一个宝贝的、宝贵的材料，神在我们建造。那从这些建造，我们就晓得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建造，一两百年可能做不完。神在我们身上，神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耐心，有的是时间，他就慢慢的造了。可是神，而且造完以后，这个呢，这种教堂可能一造好都可以存留到永远。这样，二战的时候，因为盟军都不敢炸这样子，所以当然柏林有一个教堂给炸的一块。可是科隆教堂就还好，就是炸弹掉进去好像也没爆，就是这样，非常奇迹的活下来。我们在科隆那边，如果去那里，就是有一些风景明信片，就是全部都打平了，整个科隆是打得光光的，就只有一个科隆大教堂站在那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比方说神其实他造我们，他可以花很长的时间造我们，他也可以呢，他造我们，我们是可以存留到永远，他在我们里面的建造是可以存留到永远，而且神造我们的里面的那一种美丽，那个是真的是一个奇妙。我们可以看下一个，这样。那我们这边就是说，怎么样我们来配合神的建造？这一个就是以弗所书剩下的这个第二章后面的第一节一直到22节讲的都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只是稍微提一下，神的建造，神建造我们，同时我们也是配合神来一起建造。那他这里呢，就是其实保罗在11节里面讲的挺容易的，挺简单的，好像。是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就是这样子11节，就说你们从前呢是怎么样的？你们从前是外人，现在是神家里的人；你们从前是外邦人，现在呢是成为神家的儿女。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一个纪念，你们要纪念。咱们今天坐在这里干嘛？我们就是来纪念啊。那我们。一个月，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这样。一个月你拨饼，你领主圣餐的时候，主餐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还是在纪念呢、啊。就是我们其实是怎么样呢？这个好像是保罗告诉我们，建造其实很简单，大家坐下来，一同坐在天上，然后我们在这里纪念主。我们在这里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建造。说我们已经看见了那一个形象，当我们看见了那个蓝图，我们坐下来，我们就是在建造。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在主的同在里面，我们在那里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思想他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喜乐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受感动的时候，我们就被建造，我们自己也在建造。所以这个是其实是挺简单的，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在主的家里面，这样子神就可以开始建造我。所以我觉得聚会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坐下来，我们一起享受我们的主。这一个就是保罗所说的，你们要纪念，就是你们要聚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呢，他特别提到的就是说，神制造我们所建造的这样一个工具，其实就是十字架。我们过去呢，我们在创世纪里都晓得说，我们是按着什么神的形象造的嘛，所以我们有一个我们人有一个灵，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可是呢，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灵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造。所以神其实是今天是一个新的建造，在我们的身上要有一个新造，
他这一个新道呢，他在旧道的时候没有错，我们好像是按着，我们事实上确实是按着神的形象，可是那个形象是受到了一个玷污，是受到了罪的一个破坏。今天我们有一个新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按着基督的形象来得到这样的一个新造，而这唯一的可以我们把基督的形象制造在我们里面的，我们靠的其实就是十字架。这个就是为什么说他说 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必须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就是我们要拆毁十字架，其实都晓得，大家看到十字这么有传福音很难人家晓得，但是看到十字架晓得这个东西呢是要大家的命的。十字架不是一个光彩的东西，就是我真的传福音的时候，我不晓得怎么样跟人家好像把十字架美化一下，说你可以，哎，就是你要背十字架，你这个可以给你这个一切的幸福，你可以得到一切的好处。可是十字架大家怎么看，就是说明明白白告诉大家，十字架是要你的命的，是要你放下你的自己，把你自己的本性在十字架上要给破碎掉，事实上这是很直觉的一个认知。所以这个直觉其实是对的，神就是要我们把我们自己过去的这样一个形象给破碎，这叫做拆掉中间隔断的墙。我们过去的一些观念，我们很多的一些偏见，我们以前理念的很多根深蒂固的一些，这一些从家庭来的，从社会来的很多的观念，我们要需要被对付。这一个是我们要拆掉这个中间隔断的墙。怎么样拆？就是靠十字架。不靠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被对付。直到我们被对付了以后，我们有经过十字架，我们得到破碎。基督的一个新的形象，里面一个新的观念，一些新的做法，才可以在我们里面慢慢的成型，基督的形象才能够显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以后我所说第二章后面是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来建造，我们被神建造，可是我们自己要愿意背起这一个十字架，所以神可以在我们身上完成他所要做的这样的一个杰作。那有一次呢，有一个演员，舞台剧的演员，他非常的出名，他也是带着朋友去参观他的这个像百老汇的这样的一个剧场，然后带着他的朋友是指着这个舞台跟他讲说，这一个就是我的圣殿。这其实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们都有一个圣殿，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家庭，很多时候运动员他的那一个运动场，他的那一个竞赛的那个场地就是他的圣殿，他在那里把他的生命献上去，他在那里发热发光这样。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找到神在我们身上他所要完成的，我们的那一块，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呼召，然后我们在那里就好像我说的那一位的演员，那一位的舞台剧的那一位演员，他所认知的以及他所愿意摆上的，你把你的一生，你把你的时间，你把你的一切就把现在那一个祭坛的上面，这一个是神所要我们配合他一起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不是在这里浑浑噩噩，我们不是随波逐流，我们是要知道，我们是要看见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对我们的心意。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呢？以弗所书已经告诉我们，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这一个是神对教会的心意，是对神整个创造他永远的旨意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有看见吗？教会是有这么样一个伟大的使命吗？我们身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有把我们的周围的事情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吗？这一个是神要我们来建造，是要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面，是要我们在每一个意向，在我们每一个神给我们的呼召上面，神要我们在那里奉献，神要我们在我们那里像建造圣殿一样在那里。 摆上。这一个是其实是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同时也要注意，我们平常我们的在教会里，我们是在筑墙，就是说还是在拆毁隔断的墙，这个是大家挺重要挺需要注意的。十字架是唯一的工具，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完成神永远的旨意，使天上地上在十字架的底下同归于一。也只有在十字架底下，这个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才有可能同归于一。没有这一种牺牲，没有这一种奉献的精神，是不可能同归于一的。可是我们最重要的是，神已经伸出了他的手。神在以赛亚书那边说，神都伸出他的手，伸出来不收回去，那是神的审判。可是同样的一双手，他在审判神的震怒临到我们的时候，同样的一只手，同时也是拯救的手，同时也是施恩的手。以赛亚屡屡地告诉我们，这一只手不但是审判，不但是把灾祸带到这些悖逆的百姓当中，同时他也要拯救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就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一起来建造，让我们祷告。我们当中如果有不幸的，你如果愿意，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恩典，你愿意从一个实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状态，成为一个神手中的一个杰作，你可以向神祷告，你可以向神呼求。我们中间是基督徒的，你愿意在神的旨意里面有份，你愿意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份，你也可以向神祷告，你也可以求神的恩典临到你，好使我们都成为手神手里面的那一个杰作。好，我们这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随时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当我们忧愁的时候，当我们焦虑的时候，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哇，我们多么高兴，我们有你，我们可以坐下来，我们可以坐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抓住你施恩的手，这是我们唯一的依靠。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不放弃我们，到今天你依然伸出你的手来。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好像这是一个审判，可是主啊，我们却是在你的手里头找到了平安，我们找到了你的恩典。哦，父啊，我们也看见你的怜悯，我们也看见你的奇妙，把我们这一些腐朽的人能够做成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一个杰作。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的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